与神同行。
神的话语，真理的教导，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。唯有看重神的话语，又切实遵行的人，才能够与神同行。
让我们以渴慕的心，谦卑的态度，来领受神的信息。
我不是靠自己的力量去做，而是依靠圣灵的能力去完成神的使命和计划。
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平安！与神同行节目现在正在与您同行。耶稣在复活之后升天之前向门徒说，所以你们要去，使万民做我的门徒。这是耶稣要门徒继续在地上做的工作。虽然耶稣升天到现在已经是2000多年，然而这个命令或者说大使命依然是有效的。只可惜很多信徒都失去了像初期教会那样的热忱和拼搏。我们只是经常性的到教会去崇拜，但是却没有担负起该负的责任。在今天的节目中，孙大中老师提醒我们，如果我们真的要遵从主的命令，我们就必须凭信心去实践和履行主的大使命，踏出顺服的第一步，回应主的呼召。不论主差我们到什么地方去，我们都乐意跟从。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今天的信息。
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孙大中。很多人之所以达不到自己的目标，实现不了自己的理想，满足不了自己强烈的欲望，是因为他们不自觉地为自己设置了一些界限或者障碍，认为自己无法超越这些限制。其实很多都是心理方面的，但是因为他为自己设下了这个障碍，所以在前行的时候就受到了极大的阻碍。而他也稀奇自己为什么达不到自己所设定的目标。我们个人的生活方式会直接反映在我们的教会生活里，而在此同时，我们在教会里所听见的也会不自觉地反映在我们个人的生活当中。今天我们要继续上一次还没有结束的主题，就是讲到我们的意向和使命。我们要看的经文仍然是马太福音。马太福音我们看第28章16节到20节，另外呢还要看使徒行传第1章6到8节。好，请我们打开圣经，我们先看马太福音28章16节到20节。经文记载，11个门徒往加利利去，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，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，然而还有人疑惑。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，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，所以你们要去，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，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，我就常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马太福音28章16节到20节。跟着我们再看使徒行传第1章6到8节。使徒行传1章6到8节，经文这样说，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，主啊，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？耶稣对他们说，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，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，并要在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。使徒行传第1章6到8节。 透过这两段我们很熟悉的经文，相信我们都很清楚主的要求和使命，他所吩咐的到底是什么。那么是什么成为门徒愿意依着主的吩咐去做的动力呢？我们知道，要坚持去做一件事，我们必须要有动机，而且必须是一个很强烈的动机。那么到底门徒他凭什么去为主舍己牺牲呢？首先我们想到的就是门徒跟主耶稣之间的关系。门徒的动机是什么呢？其中一样很重要的就是他们跟主之间的关系。当耶稣说，我希望你们为我出去传福音的时候，他们所要传讲的就是耶稣怎么样到世上来成为人，又怎么样为人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，后来从死里复活升天的事。耶稣为人赎罪，他被钉在十字架上，他为人所付出的就是爱，就是牺牲舍己的爱。门徒自己的经历，他们和耶稣建立的关系，这成为一个非常强烈的动机，帮助也推动他们持续的履行主的使命。因为他们所传的信息是他们亲身经历过的，是他们亲身感受过的。耶稣的好处对他们来说绝对不是纸上谈兵，而是实际的亲身的经验，就在他们生命中，他们真实的经历过，这位主是他们亲眼看过、亲手摸过的。他们的生命因为耶稣而起了极大的转变，他们相信耶稣基督就是救主，就是他们生命的主。如果不是耶稣，他们的生命断然不会是这样。因此，门徒出去传讲的时候，他们所传的并不是一套理论，或者只是一些学说和知识，叫人明白、叫人知道就算了。他们所谈的是他们本身的生命，那种讲论就很不相同了。你可以听见一些理论，然后转述给别人，你可以很投入，也可以很充满热诚，但是总是比不上你谈到自己亲身经历过的，来得逼真、来得热切、来得投入，那是绝不相同的。因为你经历过，你得着生命的改变，你获得了内心的平安和满足。是什么成为初期教会的动机和动力呢？那是耶稣基督对他们的改变。他把希望赐给那些绝望的人，他给了那些无助的人有实质的帮助，让他们的前景有了生机，有了改变。过去，他们不知道为何而活，也不知道人生的尽头在哪里。但是现在，他们知道自己的生命是充满着盼望，充满着意义，因为他们可以为主而活。他又知道将来可以到天上去，永远与主在一起。主应许和他们同在，这是他们经常都会体会到的。除了门徒和耶稣的关系，门徒实际的经历成为他们传福音的一大动机、一大动力之外，主耶稣的应许也是另外一个重要因素，那就是主应许要与他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主耶稣说，我就常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门徒很放心，因为知道不论他们到什么地方去，主都和他们一起去，主与他们同在，那份亲切、那份安全是没有人可以给的。其实门徒早就知道传福音会带来危险，甚至是个人生命都受到威胁，因为他们所传的是直接得罪当时的罗马政府，他们说的是另外一个国度，他们讲的是凯撒以外的另外一位君王，他们所说的是罗马之外的另外一个政权，这对当时的罗马帝国岂不是构成威胁吗？他们晓得传道、传福音是危险的，是会给他们带来麻烦的，结果他们真的是受到了非常严厉的逼迫。作为一个人，既然知道前面有这么困难、这么危险的处境，为什么要冒险犯难继续传福音呢？不为什么，只是因为他们深深的知道主和他们同在，这就成为他们的力量和安慰，叫他们能够勇往直前，无所畏惧了。当然门徒可以怀疑主的同在，但是当他们看见耶稣基督的复活后来升天， 他所行的许多神迹奇事，他们确实知道耶稣依然活着，而且蛮有能力，他胜过了死亡的权势。他升回天上，虽然我们肉眼不能再看见他，但不等于他不存在，或者他失去能力。门徒深信耶稣依然像往日那样看顾着他们，和他们同在。耶稣在升天之前，他说，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。这就是他交给门徒大使命的基础。耶稣从来不打没有把握的仗，因为他已经得到了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，所以他差门徒出去，又应许和门徒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除了门徒跟主的关系，以及主同在的应许，成为他们履行大使命的动机、动力之外，还有第三个因素，就是圣灵的能力。这成为门徒乐意去传扬福音的动机。我们来看路加福音，我们看路加福音第24章47节到49节，路加福音24章47到49节，经文记载，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，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万邦，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。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，你们要在城里等候，直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。门徒之前和耶稣同在3年多，耳濡目染，亲眼看过，亲耳听过许多有关耶稣的事情。他们如果要跟别人介绍耶稣，分享耶稣，似乎是非常的容易，可以有很多的事证，很多的话题。但是这不等于门徒已经预备好了，耶稣要他们在城里等，只等到圣灵降临在他们身上，装备他们，给他们能力为止。今天教会之所以表现得很软弱，在履行基督的大使命的时候显得举步维艰，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是靠着自己的力量、经验还有才能去做，我们绞尽脑汁、费尽心血也看不见果效，用尽自己的办法和努力也没有办法看见成绩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忘了要依靠圣灵的能力。我们把焦点集中在人的身上，把盼望放在人的身上，我们只是要人参加教会，我们只是希望在教会里挖掘一些人才，但是多半我们是按着世俗标准去认定，所以神的工作总是做不起来。因为神的工作绝对不是靠着个人的肉体的力量去做的，而要靠圣灵的能力去做神的事情，才会有果效。旧约圣经清楚告诉我们，不是依靠势力，不是依靠才能，乃是依靠主的灵方能成事。这就是为什么主耶稣要先奠定下这个使命的基础，告诉他们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在他的手中，所以我派你们去，我吩咐你们去做我的工作。如果没有圣灵的能力，我们不可能做好神的工作。所以圣灵的能力实在成为门徒乐意履行大使命的一个重要动机。当然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动机，就是第四，出于对主的爱。如果我们爱主，我们会乐意遵行他的大使命，照着他的心意去做他要我们做的事，我们会有这样的渴望。我们需要耶稣，跟我们爱耶稣，这两者很不一样。我们时刻都需要耶稣，对很多弟兄姐妹来说是真实的，神也喜悦我们有这一颗感到需要的心。我们来到神面前告诉神，我何等需要他，没有他我活不成。神知道我们的需要，也知道怎么样供应和满足我们一切的需要。但是爱神呢，却是截然不同的另外一回事，那跟需要耶稣是来得更有深度。我们爱耶稣表示我们把焦点放在耶稣身上，我们专注于他，我们欣赏他，我们要讨他的欢喜，我们要回应他的爱，我们要敬拜他、尊崇他，以他为主，我们以他为我们心中的喜乐。不是因为他为我们做了什么，而是因为我们爱他。然而单单口里说爱主 这个没有意思。我们不能爱一个我根本不认识的对象。耶稣清楚地向我们指出怎么样才是爱他。我们可以用这个标准来衡量自己，就可以知道我们到底是否真的爱主。因为主耶稣说，人若爱我，就必遵守我的命令。这给我们看见，原来顺服正是爱的标准，爱的指标。我们口里说爱神，这算不了什么，除非我们顺服他，依照他的命令去行，我们才是真的爱他。为什么我们会对这个人有这样的态度？为什么我们能持续这样的对待他？没有别的原因，因为我认识他，所以我这样待他。同样的，我们认识神越多，我们就爱他越深。我们爱他越多，我们就更愿意顺服他，因为我爱耶稣，我爱主，我就能经历到他更多更深。耶稣爱我们，他所给我们的爱是无条件的，是主动的，是牺牲的，是无限量的，是长阔高深的。他希望我们也懂得以爱来回应他。神欣赏人对他的爱，若有人爱主，这个人是神知道的。神希望我们因着爱他而献上自己，因为爱他而乐意顺服他，乐意完成他在我们身上的计划和心意。弟兄姐妹，让我们来问问自己，到底今天我跟神中间有没有真正的爱呢？你感受到神爱你吗？你知道神真的爱你？你知道他是你的良友，他是你的救主，他是你生命的主，他眷顾你。除此之外，他是你的朋友，他爱你，而他也渴望你爱他。往日门徒之所以肯为主舍命，肯为主牺牲，肯出去传扬福音，把一生摆上，因为他们爱主。他们爱主，因为主配得他们这样的爱。不是因为主给了他们什么，不是因为主为他们做了什么，因为他是主，是他们当爱的。今天我们要反省，要省察的是我们对主的爱到底是基于什么。我们爱他是否因为他赐给我很多恩典，很多福气？但如果一旦我变得一无所有，我就不能爱主了。要是我们爱主是基于他给我的好处，给我有顺境，所以我才爱他。弟兄姐妹，这个爱如果基于某一个条件，这个爱随时会改变，是经不起考验的。我们要学习爱主，不为别的，只因为他是主，他是救我们的主，他是创造我们的主。我们因为他而爱他，即使我一无所有，即使我落入困境里，即使我在生病，我落入患难当中，我受到逼迫，我依然爱主，主的名依然是配得称颂的。不论怎么样，他是我的主，是我所爱的。而爱要付出行动，不是只在口里说说，还必须要有实际的行动去验证，去表现。继续，另外一样成为门徒传福音动机的，就是第五，他们对周围的人所产生的关怀。我们看马太福音第九章35节到38节的这段经文。马太福音九章35节到38节，经文这样说：耶稣走遍各城各乡，在会堂里教训人，宣讲天国的福音，又医治各样的病症。他看见许多的人，就怜悯他们，因为他们困苦流离，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。于是对门徒说：要收的庄稼多，做工的人少，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。马太福音九章35节到38节。其实在那个时候，耶稣已经给了门徒一个意象，而门徒当日所看见的景象到今天依然一样，没有什么改变。人的境况到今天依然是如此，是凄凉无助的，是困苦流离，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，到处漂泊。今天你看我们的社会，整个世界到处都有受伤的人，不但是身体受到伤害，精神心灵也同样受到创伤，在各种困扰绝望忧郁当中饱受煎熬，感到没有出路，也没有人前去关怀医治慰问。有些人心中充满愤怒苦毒，充满怨恨 充满报复的心态，有些人转而用暴力流血来解决问题。今天这个世界的境况是越来越糟，越来越败坏，很多人内心是黑暗的，是绝望的，是无助的，到处充满着哀叹，充满着失望，人活在黑暗中，在黑暗里摸索。人的境况之所以没有改变，是因为肉体从始至终都没有改变过。这肉体就等于亚当夏娃在伊甸园的时候，他们因为听从肉体，他们堕落犯罪。今天我们所受的苦是由这个堕落的本性所带来的。其实我们领受了基督的新生命，但如果我们的生命不交给圣灵管理，我们不是顺从圣灵的指引，我们一样可能像过去还不信主那样的，我们过着那样的生活。任何听从肉体生活的人，他的结果和表现都是一样的，不管他是信的耶稣还是不信耶稣。然而信耶稣的人却可以顺从圣灵，靠圣灵的力量摆脱肉体的束缚，可以胜过试探和诱惑，过着超越的生活。只是今天很多人他不认识耶稣，他活在肉体中，他就受到撒旦的迷惑，受到罪的辖制，所以人生充满着各种的愁苦，充满着眼泪。教会今天的意向和使命是什么？就是要到人群里把耶稣基督的福音传给他，让他听见，帮助他知道在耶稣基督救恩当中他是有盼望的，他是充满光明的，他是有出路有前景的。我们要去使万民听见这个福音，决志悔改，做主的门徒，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信的人施洗，又教训他们遵守一切主的吩咐，主的命令。这是神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去做的。我不是靠自己的力量去做，而是依靠圣灵的能力去完成神的使命和计划。我们为主做工的时候要有正确的动机，这个很重要。我们要跟主有美好的关系，要知道主的同在，要得着圣灵的能力，要有爱主的心，以及照着主的爱，我们爱周围的人，有怜悯别人的心肠，这些都是不可缺少的动力。只是许多时候我们实际在做的时候，我们会为自己设下界限，我们为自己设限，我们为别人设限，我们为教会设限，以至于我们无法有效地去实践主的大使命，达成主的心愿。什么是我们所设下的障碍呢？说到地理上的障碍，有些教会认为，哎呀，本地的工作都还没做好，为什么要差派宣教士到海外去拓展宣教工厂呢？你看看自己的社区，还有这么多需要，还有很多工作有待推展，为什么要跨越国界，跨越种族，去关心一些我们根本不了解的民族呢？所以，他就退缩了，他就放弃了，他就不投入宣教的工作，就限制了神的能力和事工，就忘了主的心意，是要我们到普天下去传他的福音，是要到地极去为主做见证，是要让万邦万国万民的人都听见福音。有些人为自己设下文化的障碍，强调我们的语言跟他们的不一样，我们的文化跟他的不一样，我们的生活方式跟他的不一样。弟兄姐妹，这些在神看来都不是问题，是我们给自己设下的障碍，不让自己跨过去而已。有些人呢，又设下了经济上的障碍，哎呀，看看自己的教会有不少的赤字啊，经费不够啊，经济拮据，怎么还能够奉献差派人到别的地方去传福音呢？所以就不理会宣教的工作，也不理会许多地方的呼声，许多地方的需要，他假装听不见，只专注于我这个小小的地方的工作。弟兄姐妹，试问，如果每个教会都只顾自己的需要，主的使命让谁去肩负呢？主的心意怎样可以得到满足呢？我们是不是限制了神的能力呢？神所给我们看见的意象是超越界限的，没有界限，没有障碍，每一个人都要投入，每一个人都应当积极参与，用不同的途径一起同心协力去完成主所托付的大使命。试问，到底今天我们之所以没有这种积极的态度是因为什么呢？每个人的问题也许都不一样， 我们要在神面前恳求圣灵光照，看看我们的问题所在，我们是否为自己设下了很多界限，让自己不能跨越呢？我们是否信心太小，太过于保护自己？是否我们贪恋过舒适的生活，而不愿意为主往前一步，不愿意让自己在主的手中让神任意差遣呢？或者我们挂虑太多，唯恐我们如果出去会遭遇这样遭遇那样，我们在意别人的看法，还有很多很多我们不知道的理由。要晓得，一切的障碍和界限都不是从神来的，神不会为我们设下任何的障碍，所有的界限和障碍都是由人而设的，是从人来的。神要我们明白他的心意，然后放下一切，勇往直前。中途所遇见的一切问题和障碍，他会负责，他有绝对的大能大力为我们解决任何问题。我们只要忠诚于主，只要顺服主，主这样差派，这样呼召，我就照着遵行，其他的一切都不用担心，都不用焦虑。神不会呼召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宣教士，但是神要我们去关怀，去等候，去参与。我们可以透过祷告，我们可以透过奉献，我们可以透过许多不同的途径加入这个宣教的行列，去回应主给我们的意向和使命。如果神的呼召临到我们身上，我们要义无反顾的全情投入，全然献上，神自然能够使用我们每一个人去完成他在我们身上的计划和旨意。问题是，我们愿意放下自我的成见，愿意除去我们所设下的障碍和界限，以至于神可以自由地在我们生命中工作和使用我们吗？我们的责任就是去影响别人，领人归主。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十四节到十六节说，你们是世上的光，城造在身上是不能隐藏的，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，是放在灯台上，就照亮一家的人。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，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，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。好，弟兄姐妹，今天的讲题超越界限的意象第二讲我们就在这儿结束，愿神赐福保守弟兄姐妹。
谢谢孙大中老师的分享。神要使用我们的生命，我们愿意交出来给主吗？这是今天信息给我们的挑战。我们怎样回应主的呼召呢？我们是依然过着以自我为中心的生活，只顾自我的享受和舒适呢？还是会体贴主的心意，愿意去履行主的吩咐和命令呢？期待您来信和我们分享您的个人经历和听节目的感受。我们的邮箱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at 良友 .net。 你也可以发短信和我们交流，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，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。谢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见，愿神赐福给您。